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日瓦戈医生》，作者俄罗斯帕斯吉尔纳克，由传统媒体资深主播追求一点高度以及一点深度的影子兵播讲，第49集。五，患上了轻微的感冒，伴有咳嗽，也许还发着低烧，一整天咽喉都憋气难受，嗓子里就好似堵住了一块东西，我的身体糟透了。这样的反应是因为大动脉在作祟，是从我母亲那里遗传来的病症征兆。可怜的她一生都被心脏病困扰，难道事情真要如此吗？我还如此年轻，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我在这人世间的时间也就不会太长了。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木炭的气味，还夹杂着熨烫衣服的怪味。他们正在熨衣服，时不时地从还没烧旺的火炉里取出冒着热气正在燃烧的木炭，放进盖子像牙齿一样上下磕碰的咯咯直响的熨斗里。这样的场景勾起了我的什么想法呢？我居然都无法记起。由于身体糟糕，记忆力也不断衰退。桑杰维亚托夫给我们送来了上好的肥皂，为了庆祝此事，我们满心欢喜地大喜了一番，就连萨申卡也被遗忘在一边，两天都没有人看管照顾。我写东西的时候，他就会钻到桌底，在两条桌子腿之间的横木上面坐着，还会模仿每次来这里都会带他去做雪橇的桑杰维亚托夫，并假装带着我坐在雪橇上。等我的身体恢复了，我一定要去一趟城里，好好读一读这个地区的民族志和历史书。有人对我说，当地有几个非常不错的图书馆，曾经有很多人家想给这里捐赠书籍，真的很想好好的写一些东西。时间不多了，得抓紧一些，否则一旦春天到来，我就再没有闲暇读书和写作了。头疼的毛病越来越可怕，就连觉都睡不好。我一晚上连续做着一些混乱的梦，但是当我迷迷糊糊地醒来的时候，又什么都不记得了。这些杂乱无章的梦就像是从脑子里莫名其妙地蹦出来又逃走一样，没有留下一点踪影，只是让我突然惊醒罢了。这次我是被一个女人的尖叫惊醒的，在梦境里我听到了空中四处回荡着她的声音，于是我便记下了这个声音，尝试着在自己的记忆里还原她的主人。我一一回想我脑海里能够记起的女人，努力想要找到能够具备这样浑厚洪亮、低沉忧郁而又嗓音圆润的人。遗憾的是，他们中谁也不具备这样的嗓音。之所以会如此，我想可能是我太过于习惯通尼亚的声音了，所以就连我自己的听觉都对他不够敏感了。我想方设法去忘掉她是我妻子，然后从远处悄悄听她的声音，但可惜梦里声音的主人并不是她。这一切到底是什么原因？梦里那个莫名其妙的声音让我困惑至今。顺便说说做梦吧，通常大家都认为夜里的梦境就是白天给你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东西，但是根据我自己的观察，事实恰好相反。我曾经多次发现，恰恰是白天里恍惚之间看到的东西，或者那些不经意产生的想法，还有随口说出的不被人注意的话，到了夜晚却变化成生动具体的形象，回到了你的脑中，成为了你今晚梦境的主题，就好像是白天的那些不经意的事物特意在晚上来惩罚你对他们的忽略一般。 六。这个夜晚晴朗却十分寒冷，夜空下的万物显得异常鲜明完整，大地、空气、月亮和群星都簇拥在了一起，好像被这冬夜的寒冷冻结在了一块。公园里斑驳的树影稀疏地投射在小道上，仿佛给道路雕饰了花纹。风吹摇曳，让人总觉得到处有黑影不时地从小路上掠过，明亮闪烁的星星点缀在树林枝叶的空隙中，好似一盏盏青蓝色的云母灯笼。更远更小的星星就像是点缀在夏日草地上的野菊花，铺满了整个夜空。我们在夜晚继续讨论诗人普希金，认真研读第一卷中黄村中学时代的诗歌，总有这样的感慨：对于诗来说，韵律是那么的重要。在诗句很长的诗歌当中，少年阿尔萨马斯就是虚荣心的代表，他因为不想落在成年人的后面，就用神话故事、荒诞之词描写，故作深沉早熟来欺骗叔叔。从模仿奥西扬或帕尔尼开始，或者说从黄村回忆起，年轻人就能忽然联想到橡树城或致姐妹的信，或者是在吉什尼奥夫写的献给我的墨水瓶中的短诗句，以及致幽禁的诗韵，让人仿佛看到了未来的大诗人普希金的身影。阳光、空气、生活的喧嚣、事物、本质，这些元素进入到诗歌之中，就像是穿过大街上的窗户冲到房屋里面。外在世界的事物、日用品和各种名词拥挤着霸占整个诗行，把那些模棱两可、不确定的语言全部赶了出去。事物，事物，事物，他们化身为诗律，排列在诗句的末尾。这样的风格慢慢成为后来著名的普希金的四部韵，成为了俄罗斯生活中的测量单位和尺寸标准。四部韵脚就像是从整个俄罗斯的内在上复制出来的一般，好比是通过画的脚样制作皮靴，为一双手配上大小刚合适的手套。再后来，俄语的节奏还有俄国人说话的声腔也从涅克拉索夫的三部韵脚诗歌和涅克拉索夫洋溢的韵律中展现出来。七，我是多么想在耕种劳作或者为人治病的同时酝酿出一些具有恒久价值的东西，我是多么想创作一部科学著作或者是一件艺术作品啊。每一个人都与生俱来和浮士德一样，热烈地渴望拥抱整个世界，感受周遭的一切事物，并充满智慧地表达它们。过往的人和今天的人的失误，促使浮士德成为伟大的学者。科学的发展总是要摒弃过往，淘汰落后，总是以推翻曾经占有至高地位的谬误和虚假理论的方式不断前进。前辈大师们作为榜样，充满着强烈的感染力，促使浮士德成为一位杰出的艺术家。艺术也是不断进步，但是它的准则是吸引。艺术的起步是从模仿和崇拜自己心仪的题材开始的。是什么阻碍我，让我不能安心地工作、行医、写作呢？我想，这一切的原因并不是苦难和颠沛，并不是不安定的生活和命运的变幻无常，而是现在到处盛行空虚浮夸的轻谈言辞。比如说这样的话， 即将来到的黎明啊，创建崭新的世界，人类的明灯之类。乍一听，你会觉得这些话是有多么开阔的视野和多么丰富的想象力啊。但是究其根本，无非是因为没有真才实学，而以堆砌辞藻为能事罢了。天才的伟大在于他能化腐朽为神奇，普希金就是这样难得的天才。你看，他是那么极力地讴歌劳动，赞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习俗。然而今天的我们呢，凡是小市民和市井之徒，似乎都带着谴责的意味一般。这种谴责在家谱这首诗的字里行间就展露无遗了。我是市井之徒，我是市井之徒。在奥尼金的旅行中也有这样的句子，现今的我的愿望就是成为家庭主妇，我希望过上平静的生活，并能够煮上一大砂锅汤。在一切俄国人所具备的气质当中，我最为欣赏的是普希金和契科夫的纯真质朴，他们谨守本分，从来不去空谈人类的终极目标，还有诸如自我救赎这样的高调。对于这些问题，他们难道就没有什么洞见或体悟吗？无非是他们的自知之明使他们能够谦逊自持罢了。果戈里、托尔斯泰、托斯托耶夫斯基都是向死而生的，他们呕心沥血，竭尽所能地去寻求真理，找到各种答案，但是最终他们都被他们艺术家独特的偏好所误导。只有普希金、契科夫执着于具体的艺术创作中，把除此以外的事物抛到脑后。现在他们的一生已经成为人类共有的财富，就好像是从树顶上摘下来的青色的苹果，传到后人的手中已逐渐的成熟，并且越来越香甜可口，也越来越富有意义。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日瓦戈医生》。
八，冰雪融化是大地回春的前兆，空气中充满了薄饼和伏特加酒的香味，仿佛置身于蟹肉节的狂欢之中。太阳惺忪的睡眼眯缝着透过树林，树林里一切都昏昏欲睡，松树也无精打采地耷拉着睫毛一样的松针，一洼洼的小水塘泛起油亮亮的光。大自然还没有睡醒，打着哈欠，伸着懒腰，翻了翻身，又昏睡了过去。叶普根尼·奥涅金的第七章的主题也是春天。在奥涅金离开以后，秋宅变成一片荒芜，山脚下的河边是林斯基的坟墓。野玫瑰绽放着，弥漫青春般的芬芳。春天的恋人在听，夜莺整夜的欢唱。为什么偏偏要用恋人这个词？通常来说，这个修饰语是自然又恰当的，当然应该是恋人了，而且它还可以和野玫瑰押韵。但如果仅仅是为了求押韵，难道不可以使用《猛士赞歌》中的《夜莺强盗》吗？在《猛士赞歌》中，奥迪赫曼的儿子就叫夜莺强盗，赞歌把他的性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啊！听到了夜莺的口哨，听到了那野兽般的咆哮，小草们簇拥在一起，蓝色的小野花纷纷凋落，阴暗的树林俯卧在地上。可怜的百姓们， 一个个纷纷倒地而亡。初春时节，我们来到了瓦雷金诺，没过多久，草木都着上了绿装，尤其是米库利琴房屋后那个被称为舒奇玛的小山谷，在那里长着野樱、赤杨还有胡桃等植物，满目苍翠。过了几个晚上，夜莺便开始歌唱，我仿佛是第一次听到夜莺的歌声一般。我惊奇地发现，夜莺的歌喉与其他鸟类的叫声是何等不同。夜莺歌声的音调是突然提升的，婉转跳跃着。大自然是如此厚爱它们，为它们提供了这样与众不同又动人心扉的歌喉。它唱出的每个音节都有变化，声音是那么清脆洪亮，就连图格涅夫都曾经用笔描绘过这种宛若魔笛的嗓音。这种嗓音有两个转调，尤其悦耳动听，其中一个是啾啾啾的声音，时而连续三次，时而一连数声，难以计数。这啼叫令花草都变得精神抖擞，纷纷抖落身上的露珠，就好像被人搔到了痒处，咯咯地笑得前仰后合。另外一种啼叫只有两个音节，就好像是饱含深情的召唤或请求，又好像是规劝。醒一醒，醒一醒，醒一醒。九，写杂记是一件能够让我身心愉悦的事情，但是一旦春天来临，我就必须准备播种，没有闲暇再写，只能暂时搁下笔墨，等待冬天的到来。过几天正值蟹肉节，有一位生病的农民乘坐雪橇穿越泥泞不堪的道路来找我治病，我很自然地谢绝为他医治。我向他解释道，非常抱歉先生，我已经很久没有行医了，我连药物和医疗器械都不再准备。可是这样的解释并没有能够摆脱他的乞求，农夫诚恳地请求我，先生，请您救救我吧，我身上的皮肤都在溃烂了，我求求您怜悯一下我的病痛吧。他如此哀求，我又如何能够铁石心肠地拒绝他呢？只能够为他治病。脱下你的衣服让我看一看吧。我为他检查了一番，先生，你患上的是狼疮。就在我为他检查的时候，我斜眼瞥了一下窗台，在那里放着一瓶石炭酸。老天，千万不要问我石炭酸和其他那些不可或缺的东西来自于哪儿。这所有的东西都是桑吉维亚托夫送过来的。我无意中望向院子，天哪，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来了一辆雪橇。当时我以为又来了一个找我治病的病人呢，意外的是耶夫格拉夫弟弟从天而降，仿佛是随风飘来的云彩。于是家里所有的人，托尼亚、萨申卡、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都忙着招待这位客人。我为病人治完病后就来到了他们中间，全家人都十分关切耶夫格拉夫，你一言我一语地问他，你是怎么来到这儿的，你是从哪里来的。他一如既往地说话支支吾吾，拐弯抹角，却始终没有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他只是面带微笑说，他的到来让大家感到惊奇吧，哈，这是一个秘密啊。他在我们家住了两周左右，经常去尤里亚锦，后来又突然失踪了，仿佛钻到了地底下一般，从人间蒸发了。我感到他比桑杰维亚托夫更具权威，他的工作和交际让我无法琢磨。他是什么来头呢？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势力呢？他是做什么的呢？ 他在忽然消失之前曾许下诺言，要减少我们的劳动负担，让我们过得轻松一些，也好让托尼有空闲教育萨申卡，让我有空闲可以行医和创作我所热爱的文学。他的话让我充满疑问和好奇，我们问他如何能够做到，他只是微笑而没有告诉我们答案。但是事实上他并没有欺骗我们，慢慢的我们的生活真的出现了即将改变的迹象。这一切真是出奇，虽然我们两个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我们拥有同一个姓氏，但是说句实在话，我对他的了解少得可怜。这已经是他第二次突如其来的以救世主的身份闯入我的生活，给我帮助庇护，把我带出困境了。也许人生中除了我们遇到的真实的那些人以外，还冥冥之中存在着一种不为人知的神奇力量，会有一个具有象征性的能够不请自来的救世主。也许我的人生之中，弟弟耶夫格拉夫就扮演着这种角色。日瓦格的杂记到此为止，他没有继续往下写。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此播讲完毕，我们下期节目再见。